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是2024年2月28号2月份很快就快过去了。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美国经济学家，这个美国智库 PIIE 的总裁 Adam Paulson 博士的这篇关于美国众议院调查美国经济情况的一个听证会的报告。在这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时政。因为很多人听到拜登总统说哈以的谈判好像马上要出结果这个样子，很多人觉得很兴奋。我的看法稍有不同啊，我简单来介绍一下。拜登总统在周一表示说，他说有希望在下周一，就是哈以之间的谈判就能够得出结果。这个结果呢，是指以色列提出的人道主义停火六周，双方交换人质，并且允许国际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这个提议。那美国总统这样一讲的话，就给人一个感觉好像双方的谈判已经快要达成了，但是我觉得事实可能没有那么乐观。根据多方面很多人就是了解内情的这些官员表示说，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双方的意见分歧依然很大，因为以色列的目标是要彻底铲除哈马斯，而哈马斯的目标呢，是要求以色列立刻永久性停火，而不是停火六周，要永久性停火，然后恢复这个加沙的自治。这就等于是要求以色列保留哈马斯在加沙的影响力。我们知道哈马斯在加沙经营了十多年，估计他的成员有几万人，所以你只要哈马斯这个组织还存在，即使你让这个 PA 就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来接管加沙的话，那么哈马斯的影响力依然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那你说拜登为什么这样乐观的表态呢？我觉得这更可能是一种竞选的策略，因为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来这样讲，就表达了美国要求快速达成和谈的这样一个愿望，他实质上就是给以色列政府施压。那他为什么要给以色列政府施压呢？因为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密西根州的总统的初选，密西根州大概有30万穆斯林，他们已经向拜登总统提出抗议，认为他在偏袒以色列政府。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在密西根州只比川普多15万7000张票，而现在对他提出抗议的穆斯林是30万，多一倍。所以因为这个穆斯林选民的问题，所以拜登总统必须要考虑他们的诉求，必须要表达这种美国政府开始给以色列政府施压的这种态度。这个基本上就是我对拜登总统这次表态的一个基本的解读。当然我还是非常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停火六周啊，对于加沙处于饥饿边缘的这230万战争难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非常希望他真的能够在下周一谈判能够达成一致，尽管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乐观。好，我们接着讲这个Adam Paulson 博士关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影响和社会结构影响的这个文章的后半部分。那么昨天上半部分Paulson 博士分析了所谓全球化带给美国的冲击，他用了大量的真实的数据来向我们展示在贸易保护和退出全球化的各种美国的政策中，美国无论是制造业就业人口的下降还是贫富差距都在继续的恶化。而和美国相对的是，继续保持开放，继续保持这个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像德国和日本，其实他们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方面和美国没有太大区别，而在贫富差距上他们做得更好。所以 Paulson 博士认为美国的问题主要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而全球化的因素非常小。相反，如果退出全球化减少自己的贸易量，它的效果可能是更糟糕的，可以讲这个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 鲍森博士认为，解决美国当今的问题，重点在于帮助人，而不是去帮助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产业。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应该去帮助那些失业的或者陷入困境的人，比如说帮助他们迁徙，资助他们的教育，加强他们的社会安全网的保障，减轻他们的医疗开支，减轻他们这个孩子保育方面的费用，包括临时工和正式工收入之间的平等等等。我们可以参看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这个大多数西欧国家，他们对工人的保障和提供的福利都比美国要高，而这些国家中，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的参与率比美国高，这些福利并没有养懒人。高福利下，这些低收入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其实比美国要更高。像这种低端的低技能的这个工人的工资和最高收入之间的差距，这些西欧国家也比美国要小。大多数欧洲国家每年要花费自己 GDP 的 0.5% 到 1%来帮助失业者找到新的工作，可以是帮助他们这个搬迁，可以是帮助他们接受新的职业培训等等，这方面开支是 GDP 的 0.5% 到 1%。 而美国是多少呢？美国这方面的支出只有这些欧洲国家的1/10。所以 Paulson 博士说，这是完全错误的。那你说这些社会性开支是要需要钱的，对所有这些人的扶助需要政府的公共开支，那么钱从哪儿来？那么 Paulson 博士说，应该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美国现在对高收入者，包括企业和遗产税的税率都接近自己历史的最低水平，大大的低于几乎所有的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税收水平。而且美国的税收的漏洞非常大，但是各界政府都没有把这个打击逃税作为严肃的事儿去做。相反，他们川普任上还削减了自己税务部门的拨款，使得这些税务漏洞越来越大。那么最后 Paulson 博士总结说，在过去的20年里，无论是从贸易、投资还是移民方面，美国都一直其实是在逐步的退出世界经济，而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活力也呈现下降的趋势，社会反而也变得更加的不公平。而我们把问题归咎于外国人，其实是一种基于恐惧的民族主义的表现。无论如何，全球化都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你只要在不同的生产区域存在这种比较优势，存在产品的成本和质量的差异，那么购买者总会找到一种渠道来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商品和服务。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关税制度都没有办法全面的控制世界贸易的走向。你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世界的其他地方、其他市场总是更大的，所以美国如果自我封闭的话，无疑将会把机会让给别的经济体。那么 Paulson 博士给出什么样的具体的解决方案呢？这个分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在国内，美国应该积极的鼓励本国的经济改革，而不是痴迷于对制造业的留恋。同时要加大政府在经济分配上的调控的作用，就是帮助人而不是去帮助企业或者地方。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我们现在需要改换自己的思路。过去的那种说靠市场自然调节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谓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或者现在说的叫neoliberalism 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其实是行不通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如果你要想让经济和财富在一个范围内调节，自我调节来达到一个平衡状态，那么这个范围就一定要是一个封闭系统。你不可能一方面这个资本 大量的流出进入发展中国家，跑出了这个国家，一方面你这个国家还能够继续保持繁荣，还有一个什么看不见的手把这个财富公平地分配到每一个劳动力的手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工人根本就不是在和美国工人竞争，实际上他们是在和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工人竞争。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只有两条出路，对吧？你从逻辑上想，就只有两条出路。要么你就是封闭自己的国家，把自己国家做成一个封闭系统，然后让这个经济规律在这个封闭的系统里边去运行，来调节内部的平衡。我们能这样去做吗？那么另外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把资本在国外赚到的钱重新公平地补贴给国内的劳动力人口。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只是我们有时候自己啊，用那种复杂的经济理论把自己给搞糊涂了。其实它背后的原理非常简单，它就是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可以流动而劳动力不可流动这种不对称性带来的问题。所以你不可能通过一个国家自己内部的自由市场来解决这个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这是国内。那么在国际贸易规则上呢， Paulson 博士提出了四项比较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要堵住税收的漏洞。这个是因为跨国公司经常把利润转到低税收的地区来逃避美国的这个税收。这种做法既削弱了美国政府的能力，也使得美国的财富外流。所以美国应该在国际上积极地推行这种国际统一的最低税收的标准。这样的话，即使跨国公司把总部设在所谓的避税天堂这些地区，他们一样要向美国政府补齐最低税收标准的税款。美国有没有这样的法律呢？有。2017年的时候，美国国会就曾经通过一个叫全球低税收隐性收入法案，叫 GILTI。 那么目前这个法规中规定的最低税率太低，是 10.5%。 全球的这个最低税率是多少呢？是 15%。 所以美国如果把这个 GILTI 的税率提高到和全球最低统一税率 15% 这个水平，有人做过估算，将会在未来的十年中为美国政府创造1500到2000亿美元的税收。那我还看到一个最高的一个估计是6000亿美元的税收。这个钱什么概念呢？这是美国目前每年的这个政府教育预算拨款，大概是它的2到3倍。教育拨款大概是700亿左右啊，一年。Paulson 博士的第二个建议是建立全国性的碳税，就是在征收碳税方面，美国是落后于欧盟和其他这个发达国家，远远落后于加拿大。Okay。 甚至有一些国家因为美国在碳排放上过于廉价，而反过来征收美国商品更高的关税。所以美国如果主动的征收和全世界发达国家齐平的这种全国性的碳税的话，是更有利于美国的新能源和干净能源方面的发展。那么长远来看的话，对美国经济的转型其实是更为有利的。第三条就是华盛顿应该积极的寻求在和其他国家签订的这个贸易协定中要加入劳工待遇标准的条款。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期中讨论过，就是有一些和民主国家制度不同的那些国家里，他们的劳工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甚至有强迫劳动或者监狱劳动这种现象。那你就使得美国的工人在面对这个资本的筛选的时候，他们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如果我可以用奴隶来生产的话，我谁还愿意花钱去雇自由工人呢？所以他提出华盛顿，你要在和其他国家签这个贸易协定的时候，一定要加入这个劳工待遇标准条款。那么作为第三条的一个补充， Paulson 博士也赞成实行民主党提出的这个叫自由国际主义的经贸原则。什么叫自由国际主义呢？就是我们民主国家内部实行这个自由市场。那么 Paulson 博士就把它称为叫有原则的多边主义， 也就是团结民主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制定更高的达成标准，鼓励像澳大利亚呀、加拿大呀、日本、新加坡、英国这样的国家来加入新的自由贸易体系。这一条和第三条是相互补充的。Paulson 博士最后总结说，美国需要的是经济和贸易体系的改革，而不是去怀旧，不是去留恋什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迷恋那个过时的制造业。那样的话，不但不能够解决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还将严重的影响到美国经济的质量。政府的角色呢，在于保护个人，就是促进美国个人竞争力的提高，比如说你投入社保，投入教育。在历史上，比如说欧洲的历史上，无论是荷兰的异军突起，还是德国统一之后迅速的赶超英美，其实它都存在一个教育先行，就是当时荷兰和德国的国民素质已经大大的高于对手。之后当这批人成为了高质量的劳动力之后，这些国家荷兰和德国的经济才迅速的腾飞。所以 Paulson 博士觉得提高美国工人的劳动力水平，或者说他们的技术水平，可能是更本质的一个解决问题。当然美国可以吸引更多的更优秀的移民，当然这是一个省钱省时的一个做法，但是最近几年美国的吸引移民的能力也开始下降，但是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优势。但是同时呢，美国还应该由政府出面来加强这个对公共教育的投入，职业培训的投入。好，这个整个这篇报告呢，我就介绍完了。Paulson 博士的这篇报告基本上代表了这个自由主义派或者说进步派的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的一些看法。不一定完全对，而且有些政策的话在美国确实实行起来非常有难度，但是它作为一种思想，一种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的这样一些理论，我们应该去了解。这个是美国最前沿的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走向的一些看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 Eric， 感谢长期以来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就明天再见。